基督教不但被审判没有消灭，已经影响到整个罗马帝国都变成基督教的国家，那是 Christianization 不是 Evangelization， 所以很危险。以后从这里的基督教就怎么样了，开始呢就是在罗马帝国里面大的地位，就开始审判那些什么，审判那些反对基督教的异端分子，所以异教徒裁判时，你们明白吗？凡是不合基督教的信仰的，把他烧死。那么从前的基督徒被烧死，现在烧来烧去，从前我被烧，现在我烧你，结果呢气死了这些人呢，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因为我违背你就被烧死，那么你是最高的权威吗？不然就再跑出来再跳一个出来，这个是什么理性，回到文艺复兴的产理，理性时代的时候，这个理性就站在这个地方来批判基督教，基督徒这样不合理那样不合理，这个我不能信那个我不能信，你的反对逻辑，你明白吗？ OK， 反对逻辑，所以我不能信。基督教现在又站在受审判的地位，审判的是理性，你从前凭什么资格审判人呢？你是凭圣经，哼，只要不合圣经都给你杀，不合圣经都给你审判，这有多大的权威，我要审判基督徒。结果有一些人说我要来审判圣经，一审判圣经的时候就产生了第十九世纪的圣经批评学 The criticism for the Bible。 那么这个呢分成 lower criticism 和 higher criticism，就是从文学这一方面的背景来看，他们对圣经的批判。你批判圣经基督教的时候，后来呢就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说你用什么批判基督教呢？用理性批判基督教。那个人再发一个问题，理性的权柄到底有多大能够批判基督教呢？我要把理性抓来审判。所以那个人就来审判理性。你知道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德国的 Immanuel Kant， 康德。基督教审判异端，理性审判基督教，康德审判理性。康德审判理性以后，人家说康德你有多大的力量，你敢审判理性，还有人要在审判康德。后来产生了这么唯心论的高峰，黑狗，黑狗认为他的色就是一切色就是总结合。后来马克思再来审判这个黑狗，你要高，我要比你更高，要比你更高，要比你更高，就这样了。整个基督教就变成一个受很多人审判、很可怜的一个落汤鸡了，你懂吗？我们今年已经在二十世纪，我们已经承受了这两百年来这么多的东西，怪不得你现在对人家传福音，受马克思影响不必讲，受物质影响了我不需要，有钱的人我不需要耶稣基督。那么你说等他穷了我再传福音，说我这个人很有钱，他不能信耶稣，等他穷，对他穷吧，有一天他很穷了，你来听耶稣福音吧，他说主耶稣给我这样穷，我还要信他做什么？这个麻烦，富也不要来，穷也不要来，顺服也不要来，痛苦也不要来，怎么办呢？他们总站在审判的地位，你明白吗？所以你注意哈，耶稣基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判，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看见只有两条路，一个是在圣灵感动之下，附在属审判之下的人，第二不受圣灵感动把主抓来审判的，只有这两个。你看到这个形式了吗？你看到这个 strategy， 这个方面一直谈下去，要每一点要几个钟头。我在神学里教这一课，每一个我要谈几个钟头。但到这个地方，我就告诉大家，在十九世纪那边 ，ideology 对基督教的影响是什么？从社会这一方面来看，他们说基督教已经在欧洲抵一千多年了，但是呢，最有钱的是教皇，天主教的总统。那些贵族、诸侯、亲王都要附在他的下面，经过这么长的一个这个社会，结果呢怎么样呢？有钱的有钱的不得了，穷的穷的不得了。那么基督教对社会到底贡献在哪？所以这些人用他的头脑就说呢，我们要改革社会。改革社会呢，如果靠基督教是不可靠，因为基督教到现在做出来的社会还是乱七八糟，你明白吗？所以那些在社会上看贫富悬殊不公平而大抱不平的人呢，这些人就要从社会这一方面来改革基督教。十九世纪产生这样的事情，这是第一方面。那么我一样一样先提，然后再提他们怎么样弄。第二方面呢，就是呢在科学这一方面来看， 人类伟大的发现，人类伟大的科学发现，为什么一定要受基督教所牵制呢？有许多人在研究科学上的理论的时候，结果一研究出来同基督教的理论一相冲突的时候，为什么教皇采取那个压迫科学家的态度，把科学的放进监牢，强迫科学的否认他们的理论，甚至把科学的杀死，也是把他烧死。那有一个这个意大利的这个 monk 叫做 Bruno， 这个人不是科学，不过他产生了一种理论，这个理论就是自然就是上帝，上帝就是自然，天主教把他活活烧死。那关于这个 Galileo 的事情你们知道了，关于这个 Copernicus 的事情你们知道了，所以他们就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到爱因斯坦早期的作品里面还提到了，有一本书里面提到爱因斯坦一个 essay 里面提到的，宗教常常拦阻科学，就是另外一个结论。现代人呢对基督教的看法是什么？基督教曾经帮助建立那个不平等的社会，基督教曾经拦阻科学的发展，这是第二方面。这两大方面呢对基督教的影响的攻击大得不得了，从其间的一些间接的影响产生了今天人的头脑中间的把基督教当成落伍的东西。第三方面，从宗教性来反宗教的，这个很奇怪的竟然是产生在唯物论的里面。马克思就直接提到了整个基督教所有的宗教一样都是一种毒素，这个毒素的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麻醉人死人的甘愿做奴隶，只有盼望将来的福气，今天苦得要命不要紧，主为你预备了天家，今天给这个资本家欺负的不得了的时候不要紧，我们在世界上受苦有苦了，因为拉萨路是上天堂，财主是下地狱的，所以死到这劳苦的百姓永远抬不起头来，因为有财主拉萨路的故事，所以整个基督教乃是愚民的工具，是有毒素来使人民受出这样的愚弄，这是他们的事情。那么到了二十世纪哈，你把这个事情反过来，历史转过来，你再看到底基督教呢更愚弄百姓，和共产主义更愚弄百姓，不必讲了，你自己可以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从这一方面来看，那么从教会里面的我们看见了这个神学方面的这个走错的路，也成了教会的根基。为什么？因为这个走了一个错陷的道路。怎么样错陷呢？因为怕科学，怕新知识的产生会这个吞灭我们的信仰，坏坏解释圣经和科学是没有冲突的，就把圣经那些重要的东西把它cut掉，把重要的东西出卖掉，走一个错陷的道路。 Because of compromise sacrifice the truthThat is the way of the liberalism. 好，我现在稍微解释这四样。第一样，从社会这方面来看 ，Thomas Henry Huxley， Thomas Carlyle， Carlyle， 他就有一套的思想。这个人就写到 French Revolution 那一个的。以后呢 ，Denison， Maurice Denison 就写了一些的东西。还有 Kingsley 又写了一些东西，这个人写的东西里面有一句话给马克思抓到，那句话是这样讲：基督徒啊，不要把礼拜堂当作你自我麻醉的地方，你做了礼拜麻醉了，你的生活没有改变，这样是不对的。这种话应该是一种复兴教会的话，教会啊要复兴起来，不要沉睡，不要麻醉。马克思就把那一句话改头换面，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明白吗？所以这个期间很奥妙的事情，从清洗的话，从基督教的著作，所以奋兴会中间的瓷器有许多时候呢对教会的责备了攻击了什么，就成了教会的仇敌最喜欢听的话。你想得很好，当一个人对我说你想得很好的，我很怕，你知道吗？你的那个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骂了他的仇敌，他的仇敌是教会的牧师，你骂得很好，他说你讲的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你对我很有共鸣，我最可怕这样的话，你这道我这道很大帮助，我从前年轻的听这些话高兴得不得了，哇，上帝用我，很多人在帮助，现在什么帮助啊？他到底是用我做炮台或者用我做讲台，到底他这个帮助哪一种，帮助这个哪一个，我不知道， 一些许多分心性的瓷器，刚好是教会的手机最喜欢听的瓷器，用那些东西的改头换面，变成他们反对公教会这个理论。所以教会谨慎啊，教会里面有不满意有彼此攻击的人，不要随便印传单，好不好？这传单只落在仇敌手里，不是落在爱主的人手里。哎呀，我知道教会有毛病的时候，那个努力传，这精神比传福音更努力。我是第一次来华盛顿，但我告诉你，我已经跑过800多间教会，有许多认识我的教寄给我的传单多得不得了，但一张没有从华盛顿来，感谢上帝，我没有收过，我没有收过。我只提到谨慎仇敌，抓住机会。好了，以后呢，这方面就产生一个很大的分叉。这分叉是什么呢？就是第一方面是 Christian sociology， 基督教的社会这个学家，从 non-Christian sociologist 开始在分道扬镳处理这个事情。到底教会有什么功效？到底教会对社会有什么贡献？所以基督教的这个社会学家呢，他们就开始思想怎么样真正实行兄弟之爱，怎么样真正实行耶稣基督那普及万民的爱，在社会中间推行出来。好，这些的人他做的工作不容易进到教会，因为教会里面许多的派别，教会里面有富朽有富足的有贫穷的，许多的派别，那么像 Christian sociologist 他们不能做什么工作，他们只能用他们的文章登在报纸，在 secular 在那个 circulation 里面来发表他们的思想。那么 non-Christian 呢，就慢慢走了一条道路，很不客气的攻击教会，越攻击教会越大胆，越攻击教会越大胆，后来产生了共产主义从这里来。同时有两个人，一个是 Marx， 一个是什么呢？ Rauschenbusch 是那个 Rochester 的人， Upstate New York， 劳什全布什是德国人的后代，是第七代做牧师的。他开始讲，因为他在纽约码头的一个教会里的做牧师，从他的 office 的窗口看出去，看见那些做工的人怎样苦做工，给人怎么鞭打，怎么样欺负，在资本家怎么样欺负他。他在那个窗口办公十多年，他一申请就 stir up， 就要想怎样处理基督教在世界要做什么，是不是今天说啊，那就好了，我们对社会的贡献是什么。所以这些人后来就变成了社会福音的先驱。我们现在反对社会福音，但是他原先的动机是有他好的地方的。现在我讲的好像从今天你们的题目很不一样，但我告诉你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给你看到整个基督教为什么现在做工这么困难，领人归主这么困难，那背后的因素是非常非常繁杂，不是这样简单。如果你真的听了以后有实实在在的负担，我告诉你，可能从你一生整个投入也不一定会做一点点，你就不能单单随便做基督徒，礼拜天讲讲道，那么就好了。我放着你们中间有人出来真的拼命，把整个生命拼死上去，在祭坛上为神做一些工作。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叫做 Max Weber。Max Weber 这个人写一本书的不到100面，很多，但是人类历史里面最薄而影响最大的几十本书之一。他这个题目叫做什么？ The Capitalism and the Spirit of Protestantism， 叫新教精神与资本主义。哪一个人看过这本书？请举手。有谁看过？苏弟兄还有没有？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论点，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凡是 Protestant 所到的地方，一定教导人殷勤工作，节省用钱。所以呢 Protestant 的人很注重这个圣洁的生活，他们就不赌博啊，不随便看戏啊，他们就不去这个花天酒地，不玩弄女人，不睡哦，这他都很节制很敬虔的，有 Puritan 的精神。这种 Puritan 的精神呢，使得人又殷勤做工，又很节省用钱，不随便浪费，又向上帝忠心啊！这个我整个生活为了荣耀上帝，连钱是我是神的管家，一切这个整个的思想是从这个 Calvin 来的，就是 Protestantism 一个很严谨的生活标准。好了，所以他说这种的 Protestantism 的精神的结果是什么呢？凡是基督教徒到的地方，一定钱越来越多。你相信这句话？啊？ 你的基督徒很殷勤吗？做工吗？在加班吗？做了服务员不用钱吗？不抗击不赌博吗？所以钱是在哪里？后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产生资本主义，就是从基督教。所以这个对基督教这个很大的攻击，你知道吗？其实他的理论不一定完全对，我不一定完全接受他的理论，但是呢，他理论里面有一些要素我们要去执行。如果我们基督徒没有想这些东西，一天到晚就是以为很简单做主的工作，我告诉你，做主的工作一方面很简单，圣灵一动工什么人都可以悔改，一方面难得不得了，因为我们的仇敌不是那样简单，你轻敌你的工作永远不会犯的。他说这样的基督教是一种自然而然产生资本主义的东西，所以基督教在社会上变成社会上一个很大很大的进步的来说，因为贫富悬殊越来越厉害。他说呢，在整个基督教历史里面只有一个人曾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 John Wesley。 John Wesley 讲到的中间的提到三件事，第一，拼命赚钱，基督徒说阿们感谢上帝，阿们感谢上帝，第二，拼命储蓄钱，哈利路亚阿们感谢上帝，拼命，第三，拼命奉献就没有了，拼命赚钱阿们，拼命储蓄钱阿们，拼命奉献哪里可以不行的啦，赚钱钱的有了以后呢，你总是讲不要随便用，因为是基督徒，那怎么办呢？就要使钱在生钱，对不对？就要找哪一个银行利息特别多的，是不是？哪一个投资特别好的，是地产好啊，或者黄金好啊？如果买进会赚钱，感谢主。如果落这个落价就大会大笑说，哇，我吃亏很多啦！吃亏25块，大喊大叫，赚了2500万，静静的感谢主就算。就开一个感恩会，感谢主，主的恩典很大，怎么大？够吃，够吃，就静静的。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的，我告诉你，拿了有了钱要再生钱，例如要忠心嘛，就把钱的价值从价值的价值混为一谈，结果基督教就产生这个精神。以后呢，基督教的地区有钱的有钱，没有钱的没有钱。我告诉你，如果今天教会有仇敌存在，你不要埋怨上帝，你要感谢上帝，因为教会里面充满软弱的罪人，神用仇敌来监视我们，使我们谨慎自己，你明白？如果没有仇敌的凶狠的眼，那个很尖刻的口来批评教会，恐怕教会早就更堕落了。所以我是从这个方面来看，教会呢有不同的意见，有分裂，有争斗，或者有这个教会的分裂，我也不认为不要把这个看得太紧张，因为神看可能这个教会里面有恩赐的人太多，在一起很可惜，那叫你们分头去做工，大家不要，大家要争讲台，结果好了，给你分裂，分裂了以后呢，不是给你分裂，是让你分裂，分裂以后呢，大家有恩赐发展出的工作，兴旺起，所以呢，万事互相效力，大家说万事互相效力，笑笑的讲一二三万，你还不笑，一二三万事互相效力。我看多了，我很多事情现在从前年轻的激动的不了，现在也激动，激动另外一种，现在我看很多事情呵呵，万事互相效力， Everything works together for goodTo those who love God, if you don't love God, no good for you. 我告诉你，这马克思呢就不用另外一条路了。如果呢基督徒是说用爱心使社会平等，马克思说 nonsense， 不可能的，不必谈爱心，越谈爱人越乱。你们到过新加坡吗？新加坡很清洁，看到吗？没有去过。我告诉你，新加坡比华盛顿更清洁。华盛顿在美国是很清洁、很清洁的。你去为什么？新加坡大陆，你不小心，一张纸丢出去，500块新加坡钱马上来罚，你敢不清洁？所以那些人不是爱清洁，也不是怕肮脏，是怕罚钱，懂不懂？所以根据这个马克思的理论呢，爱不能改变这个世界，要用恨来解决，啊？所以呢，共产主义直到今天整个的系统唯一的一个社会基础就是恨，阶级斗争，你明白我的意思？但他以为呢，这些人什么时候改得好呢？这些财主叫他拿一点钱出来，要给他董事长的名义才拿2000块出来，要给他怎么样啊？奉承啊，讲好话，名字登个大，才拿一点钱，比他有的钱多的不得不必，把他拿来抓来审判他。财主先拿出来，用恨来解决，使共产主义产生了阶级斗争，这样解决了吗？结果呢，我告诉你，理想是理想，过了130、140年，共产主义的理论到现在你看没有解决。所以呢，结果我不是赞成资本主义啊，资本主义也不合圣经，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所建立的才是合圣经。我告诉你， 你看见什么事情？看见现在共产主义也穷得不得了，排队几个钟头买一块面包，那个又有戒神，那个排队的时间不是叫的戒神，是浪费，他不知道，乱七八糟，所以世界没有和平，叫耶稣基督在。OK， 就马克思，就是单单提到这一方面。如果我再提到关于社会学的开头是从一个人叫 August Comte， 那么这个 Hegel 的思想也结合了大人的思想，自然理论提下去。啊，你看第二样科学。喂，现在几点了？
12:05了。
那我讲到12:30，好不好？啊，12:30，如果你们要再听，我可以讲到1点才回去吃饭，好不好？啊，我以后来我也不谈这一套。如果要谈这一套，我要从头好好收声，哪一个有资格听，哪一个没有资格听，就弄清楚，交费交得贵一点。今天变成免费了，我说太少钱，后来变成免费了。好，从科学这一方面来看，什么事情？人慢慢发现了，教会讲的话不大可靠，而科学家讲的话可以证明。很多人 crazy of proof， can you prove？Can you prove? You prove I believe that. You don't prove I don't believe that. Crazy, you prove. OK， 慢慢的，科学因为有证明 ，accurate the accuracy, reliability of the science. So science position is higher, and finally highest.
教会所讲的，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什么又是上帝又是上帝的自己生自己，这不能证明的吗？
Pre-existing before the history，
How can you prove that？ 所以呢，神学就越低就 lowest， 听懂吗？
当教皇说 ，Be the 四方 ，the four corner of the world。我讲的时候，那个音是教皇的声音嘛 ？The four corners of the trembling 啊，这个是权威嘛，对不对呢？
后来讲不是啊 ，no corners， 那我的地球是圆的，是一个 ball， 是一个圆的谁呢 ？Nonsense 啊 ，Copernicus 出来了，叫 Johann Kepler 出来 ，Galileo 出来 ，Columbus 出来了，那么这些人出来，慢慢 ，Mendelian 出来，证明地球是圆的。OK，all、okay, Bible teaching on nonsense， 慢慢。你一讲他 nonsense， 他说你杀死，所以基督徒 the church of persecuting the science， 所以他们产生一个同情科学家的心，不但教皇的话不可靠，而且教皇他们做的坏蛋，他反对科学嘛，而科学家是为人类谋幸福，对不对呢？科学家产生了这么多好东西给我新的知识，所以科学地位越来越提高。但是我要告诉你，从全本圣经的时间，科学在哪里，哲学在哪里，神学在哪里，你慢慢再去讲啊！我今天不要讲太多，因为每一门在谈上去都是很多东西。结果科学抬头，那么这个神学低头。结果呢，我们也等到现在二十世纪再看，科学真的把人带到最幸福的地方吗？不是的，科学越发达的地方，自杀的人越多，对不对？对不对？你回答，科学越发达的地方。神经病的人越多，对不对？对，所以 the solution from man is not the true solution。人从社会学要去找答案，结果呢，共产主义产生的结果是那些社会更不好。用科学来解决一切，是满足了没有满足？但是我们不是站在反科学的立场。如果我们站在反科学的立场，我们是反对圣经，因为圣经没有叫我们反科学。我昨天讲一句话 ，God is willingly to open all the secrets of His created world, to be searched by man. So after we discover all the result of human discovery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science, is the indirect glory of God manifested in human culture. 神的荣耀间接的彰显在人文化里面，来借助神给人的理性对自然艺术中间的了解，这是神的恩典。好了，那这一方面。我就不谈了，我就谈到这两方面。到了第20世纪，这些东西已经开始 shaking the foundation of Christianity。这个整个基督教会现在东倒西歪了。
西歪了。在东倒西歪的中间呢，有一些很爱主的人啊，不要教会跌倒，那怎么办呢？就是教会啊，我们认罪吧，因为我们不好，是科学好，所以他就找出一条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从这里去发展。这个道理就是说，是圣经原来的意思啊，本来就不是我们那样解释，我们解释错了嘛，所以我们一定要喊这些科学家言归于好，从这些哲学家言在铺平和平的道路。结果他们就走了两条路，第一条路就是那些真正尊重上帝的神学家找出了 theocentric theology， 但是那些不是真正尊重神的神科学家，他们 找出了一个 anthropocentric theology， 这个叫做 homocentric， 就是人本的神学。什么叫做人本的神学呢？就是用心理学的眼光来看圣经，用人的理性来解决圣经的问题，用人自己的意念来衡量上帝的道，解释的是以人为本的，或是不在神的启示之下，这叫 homocentric theology。 那什么叫做 theocentric theology？ 就是无论世界怎么变乱，科学怎么发达，我还相信圣经是超过这一切。这个需要很大的信心，很困难的一个行程。我们如果谈单单从这一方面来看，那么几个重要的人物包括 Clyer Marker 德国人， Albert Ritchell 德国人， Christian Bauer 德国人， Arno von Harnack 德国人。所以德国的是新派很兴旺的一个地方，就从那里开始。再下来的 Hermann William Hermann 德国人，再下来 Albert Schweitzer 是德国人。这些人都走了新派的道路。那我先提这两个，这两个人的思想是什么？这两个人说，宗教有宗教的范围，同科学没有关系，不必让科学来攻击我们，我们也不必去攻击科学。换句话，把篱笆画清楚了以后呢，大家安息落叶，不要吵吵闹闹。从前教皇迫害科学家，乃是教皇呢犯了他自己范围之外的权柄，去做那个不是他权柄里面的事情，所以呢多管闲事。莱马克就提出了，宗教的范围不在理，你不没用，他理我就信，不合理我就不信， nothing to do with reason。 宗教的范围在哪里？乃在心。所以呢，宗教是一种 feeling 的问题，宗教是一种 sense of the absolute，那个 dependent 的问题。So what is religion? Religion is the sense of the absolute dependence， 那绝对依靠的情操，那个叫做宗教。所以呢，弗莱马克就在这一方面提宗教围了一个篱笆，在那个篱笆里面，我现在不管你这个科学家怎么样讲，我现在是一个在一个用心里面的感悟来一神教授的。所以这样呢，替上帝做事，倒富了又贵，富死快要倒了又贵，就误杀的时候出来了，把宗教练在新的范围。Richard 和他异曲同工，他说宗教的范围在哪里？整个宗教的范围从神学的基础架设，就不在乎信仰很脏嘛，不在乎教义的问题，整个宗教的范围从架设就在 ethics 伦理。所以在行为中间，从伦理这方面来定宗教的价值。所以这个缘故呢，这两个人就产生了许多许多人 re-evaluate and reinterpret the Bible from the point of category of faith and faith。 那么可以说这些人都受康德影响很大，因为康德先反对 all kinds ofargument to prove the existence of God。 康德说我们不能证明上帝，自然神学不能证明上帝，自然神学不可能证明到上帝就是基督教的上帝，康德完全反对。我们今天基督教也相信这方面，但我们不受他影响，因为圣经没有提到自然神学的问题，所以我们不接受。那么康德反对这些人走这条路的线，They build the theology upon the value of morality. To build the theology and theological value upon ethics.
那我告诉你，今天正统的神学应当的 build the ethic Christian ethic upon the orthodox theology， 应当反过来。你明白吗？啊，我们今天所走的路还就不同的地方在这里，所以他们很注重的是什么 ？The morality of Christ, not the lordship of Christ。所以他们很注重两样，和我们不同的一样。第一，他们注重的是 morality of Jesus， 我们所注重的是什么呢？是 the lordship of Christ。 大家说 lordship of Christ。 现在我问你， is Jesus Christ？ 奇怪，你们怎么这么变成这样傻 ？Is Jesus Christ? Why don't answer me? That's your faith. Is Jesus Christ? They say no. 你知道吗 ？The liberal theology, they don't believe Jesus is Christ and Christ is Jesus. They say Jesus is only merely a man who lived 2,000 years ago in the Holy Land. But because people idolizing him so much, they fight him until make him a god, so call him Christ. 所以呢，他们说呢，在历史上的耶稣呢，乃是一个在 morality 里面有过人的那个人，但是他们呢，却不相信那个耶稣就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个基督，把耶稣当作基督是教会所发明的，而不是耶稣本来是基督。所以这种信仰根本来说呢，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大的困难。所以今天呢，你到二十世纪的时候，你特别在美国，你看你这个东西一讲了以后，你就发现哦，原来这样乱，原来这样困难。我今天为主工作，不是说好我要为你工作，跟打死也干净，来打嘛，不是那样简单的。你今天进到这个工作，你进到社会里面，你所面对的人不一定他们懂这些，不要说他们连你们都听了乱七八糟了，听了就头昏脑胀了。但是这些系统的思想呢，已经无形之中影响很多很多的人。你注意看，问问题、啊、做好人不是可以得救了吗？为什么要信耶稣？马来西亚的、啊、我相信很多上帝，为什么要相信你们基督教的上帝？ The finality of Christ 对不对？ The lordship of Christ 对不对、啊、基督教怎么样改变这个社会？共产主义出来，这些东西影响都已经在背后，基督教的背后土地里面架构一大堆出来。有什么问题？里面有什么问题？我比较多注重西方，因为在整个历史中间呢，西方的哲学对基督教的攻击是大的不得了。每一个时代都有这个很可怕的、很巨大的一个思潮来攻击基督教，而东方在这一方面所跑来跑去的大概就是几样：拜祖宗的问题，对孔子的思想，还有为什么要敬拜外邦人的上帝，为什么不要中国自己的宗教，大概就是这三大问题、啊、那么比较现代化的中国青年也已经受了存在主义对基督教的攻击，还有共产主义对基督教的非议，还有这唯物论和西方哲学思想对基督教的这样的评论。所以呢，年轻的一辈严格的说，你们读过孔子的书哪几个人读过的举手、啊、年轻的一辈 那么在这个你们对这一方面的冲击呢，可能还没有西方多。那关于这个东方的问题，这个孔子的问题，这个拜祖宗的问题，还有中国民族固有的文化的问题，刚才我在起初提到文化和道的关系的时候，我已经稍微整个阶段的讲过了，但对中国的问题恐怕今天还没有办法很精细的提出来。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我只有一次的机会 只有拜六这一天，我一定会讲一大堆 一些很大的东西，先给你思想先游历世界一下，以后你再慢慢找出要怎么样做。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好，如果没有问题，我要你稍微记下来啊，稍微记下来，因为我们今天中午就要结束了。记下你所面对的传福音，人家所问最困难大的问题是什么？现在记下来就交上来，我们把它摆列，晚上我们抽时间解答这些问题，好不好？现在快点写，你遇到传福音，人家所问的最难的问题是什么？昨天我已经抽了几张又有趣味又很难大的问题，你记得吗？昨天晚上又半个钟头大了好多这个比较有趣味常问到的问题，一个人写一写好了，不要一大堆。共产主义有宗教的某一些特色，受威胁。好，这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什么叫宗教？历代哲学家、思想家，甚至宗教哲学家都有不同的定论。严格的说起来，宗教可以被列为几种范围，一种是注重伦理的，一种注重敬拜的，一种注重敬畏的，一种注重来生的盼望。所以这些呢 constantly is under hope the fear of some supernatural power and the system of worship and moral that is religion、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共产党就缺乏了几样的东西。第一，对来生的盼望他们没有，未来是理想。我知道，在到了这个社会主义的时候，只能达到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在进到共产主义社会里，就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就到那个地步。到那个时候就没有剥削，没有资本，没有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那种剥削的现象等等这样的产生。我过去曾在左派的思想的学校里面几年，所以我对这些也有一些的认识，我自己也有一些的这个对这一方面思想的那个了解。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他们的理论和他们的这个整个的实际之间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所以今天呢，在共产主义的社会里面，你说没有剥削，你说没有贪污吗？你说没有特权阶级吗？你说没有这些就不平等的事情吗？这个不必讲，大家都知道是有的。他们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最近没有主人的，没有办法达到所理想的社会。所以有一个曾经是列宁的同事，叫做 Sorokin， 这个人呢后来离开了苏联，逃到美国来，是共产党很重要的分子，苏维埃里面很重要的高级的军官，这个职业。到了美国来以后，就被这个美国请为社会学的教授。这个人写的书呢，已经影响了许多文化哲学的一些理论的基础。这个 Sorokin 也曾经在哈佛大学，等这些世界最好的大学里面教个社会学。那给予他的这位是，你要开什么课，你要讲什么，有你自己的自由，甚至不必改卷。Sorokin 呢，他提到一句话，他说呢，自古至今，人类有不断、不停的对社会的理想系统的这种架构。所以不一意思就是说呢，从古至今大家都盼望建立一个繁荣富强公正合理的社会，但是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一种这样的理想和这样的政治能够达到这个结果。当然我们不能说的，一人没有达到就不必有理想，一人还是要有理想。我这个理想所建立的基础是什么呢？如果以恨做基础，我要用两句话给你们做一个结论。第一句话就是呢，爱不能以恨解除， 爱只能以爱换取，大家跟着说，一二三，恨不能以恨解除，爱只能以爱换取。我们今天看这两句话是实实在在，你用恨来解除恨呢，在历史上证明没有这个可能性，因为一直在恨里面继续加添。耶稣基督对这个理论所下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彼得收刀入扫把，动刀呢要死在刀下，就没办法解决。所以共产党无止境的斗争是这个理论一个很清楚的历史写照。第二方面的爱只能以爱换取，虽然基督教呢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软弱，我刚才已经说了，上帝的儿女充满软弱，所以上帝用仇敌给我们反面的境界，给我们许多正面的自己的境体，还改正检讨自己。基督教许多的软弱，但理论的基础同我们整个的这个哲学的理论乃是建立这个爱做基础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看见受过基督教影响的国家还是把上帝的爱当成神。我可能在这两天里面会提到一点点晚上的聚会关于爱同整个世界，上帝的爱同整个世界的关系。晚上的聚会我讲的比较浅的东西，你明白吗？因为联合的聚会每一个教会程度不一样，我们请个人程度不一样，我不能讲太深，但是像 seminar 早上这样的东西我就讲的不一样的东西出来。第三样，在宗教里面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绝对化自己，绝对化自己的结果一定产生排他性。 To absolutize yourself result your reject for others，所以这绝对化自己就会排他性。每一个宗教都认为自己是绝对的，是不是绝对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不是绝对的，你把它绝对化，那你就是运用了宗教功能。共产主义的毛病就是他先把自己绝对化，他们甚至认为他们对整个世界历史的这个评论，对世界历史前景的这个预言一定要成就。好，
听好吗？你走来走去，大家看你不看我，我就很妒忌。我讲到哪里啊？啊啊！
绝对化自己，如果不是真正绝对，而绝对化自己是应用了宗教性。你来得及听这些话吗？应用宗教性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呢，会排斥变，这是一点。其次呢，基督教有什么好排斥的？基督教所到的国家，基督教对社会的贡献大得不得了，单单在中国基督教的贡献大得不得了。从前有一种基督教的运动叫耶稣家庭，听过没有？这耶稣家庭呢，这个每两个人加在一起，一同耕种，一同房子，一同这个种田，一同得到的享受，一同平分，一同社会，大家根本没有分别。共产党在中国呢，看见耶稣家庭就是很好的榜样，这是我们以后所建立的这社会一个很好的榜样。但你知道吗？等到共产党拿到政权以后，最先消灭的教会就是耶稣家庭。因为如果耶稣家庭可以做到这样，就不需要共产党了。所以这是很矛盾的这个妒忌心的心理，就妒忌心、排他性、自私等绝对化自我的过程是宗教性。所以共产主义严格的说起来，有了宗教信仰的一些特质。但是组成伟大的宗教的话，严格说起来它还不够资格，因为他们对了永恒的盼望是没有，对灵魂的存在是不信的，所以对敬拜的问题他用对党的效忠全心全力奉献给党来代替，所以他有许多基督教的东西翻过去去代替，但是他真正的宗教事实还是不够。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你们没有问题？OK， 如果你要谈关于近代宗教思想，有一本书是 Colin Brown 写的，那本书是呀，那本书十多年前我看的，这个叫做 Philosophy and Christian Faith，Philosophy and Christian Faith， 中文最近有翻译就是叫做宗教与哲学，基督教与哲学信仰，可能晚上如果有没有买？政府出版社，对，中文是翻译叫做基督教与哲学与基督教信仰，啊，或者基督教信仰与哲学，哲学与基督教信仰。表面的皮是宗教和哲学两个书卡在那里，没有别的皮，没有别的。那么是最近翻译的。我十年前我在香港对 IVF 聚会讲到的，我推荐那一本书《The Philosophy of Christian Faith》，当天所有基督教的书店的书都卖完，那一本马上卖完。你直接可以看这一本。另外有一本苏恩佩的这个。朱恩佩所写的一本书，他大致是根据 William Horner 的思想所改写的一本书，叫做 这个基督教思想史简介。基督教思想史简介。
基督教神学思想发展简介。
基督教神学思想发展简介。这个简介的简介本身就不大简，笔录不简。这苏恩佩姐妹很好的一位姐妹。那另外一本书英文的是 William Holden 自己写的，叫做 The Layman Guide of Protestant Theology、嗯、那么如果你要更多明白这个演化思想上的演化文化基督教的关系，你看这个 Escape from Reason Francis Schaeffer。 Francis Schaeffer这本书，他有三本重要的书，其他的不是这样重要的。这个也是他写的第二本，不过是第一本印，大家以为是第一本。那第一本是 God Who Is There， 也是他写的，还有一本 He Is There and He Is Not Silent。有什么问题没有？有关于共产主义统基督教这一方面，有一本书是香港一个很年轻的人叫温伟耀弟兄写的、啊、共产主义与基督教，或者基督教与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与基督教，是温伟耀弟兄很年轻的一位弟兄写的。另外一本是我认为的在中国 Apologetic 里面很精简而又 很重点的一本书，这本书叫做信仰问题，是三十多年前这个中国共产党快要执政以前，就执政以后，有一个青年的写的，吴永泉写的，就辩证唯物论统基督教的观点。他从理论方面来着手，叫做信仰问题。这本书后来在大陆不能印，有人就把稿带到香港来印，不知道还有没有得买，没有得买。前五年我二十多年前看这本书，那么前四年再印一次，中英文并列，相当好，很厚。现在呢，我告诉你，这些东西如果你不做，你每天就是上班下班，好了，那赚的钱感谢主薪水起价了，啊，感谢主买了新车了，那你就对中国教会对这个时代你没有贡献。但我盼望你们不是单单讲，你们一定要讲我在我的时代要做什么。我唐崇荣已经拼老命了，拼到现在41岁，已经讲到超过10000多次。有时候不够睡，一直做一直拼，我还要出动，还要激动一些的青年出来做工。所以我告诉你，我有一天就会过去。现在你们呢，比我受更多教育、更多思想、更多机会的人，不要以为你受多少教育是你的骄傲，是以后你的审判，你懂吗？你听懂这句话吗？上帝说多给谁像谁都要。我今天在你们的面前，我是一点不惧怕，我也不一点不客气。你今天受了多少大多少学问，拿了多少学位，不是你的骄傲，是以后你的审判。神给你这么多机会要你做什么？神给你中国人的皮要你做什么？给你留中国人的血要你做什么？那就先要你自己薪水多，感谢主是薪水多，那开份漂亮的汽车，这样吧，人生为了这样。如果你听了今天早上这些东西，你不能逃避一个责任，你在里面有哪些东西激动你要做的，你要去做。可能这几天晚上的聚会不是最重要的聚会，今天早上的聚会是最重要的聚会。在主日十一日，我不知道，把教会里面那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啊，你对我不起，昨天没有行礼，没有鞠躬，我气死你，没有爱，把这些全部丢到地狱里面去。我们眼睛整个集中在神在这个时代要我们做什么。我盼望这个时代是有意向的青年人站起来，有思想的青年奉献，有决心要奋斗斗志的人出来站在祭坛的上面。愿主帮助我，这个实在不容易。我们有时候说哇，大陆的门开门吧，我要去传福音。Nonsense！ 真的？谁能关福音的门？说哇，福音的门现在开吧，乱讲。福音的门从来没有关，共产党没有资格关福音的门。大家说一二三，谁有资格关福音的门？我相信这20多年中间有多少的人呢？信耶稣在共产国家里面是平常的开放的国家，怎么传也传不到。你相信不相信？神是真正的神、啊、如果你谈到科学，我刚才讲科学会不会把我们吞灭掉 ？Never fear about that. 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我们所真正的惧怕的是惧怕的本身。如果你里面有这样的怕那样的怕，你就不能做事，把怕除掉。然后你要记得，在这个时代中间，我们要把神的道高过所有的这社区思想跟理论，把它提升。因为上帝说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有一本书我还要提到，不得不介绍，因为这本书不是我完全赞同。这个呢是天主教神学家，而且他是新派，他不相信耶稣是从真理所生的，他对天主教有很多的批判。但是这个人所写的书呢，对于这个共产主义、对马克思的理论、费尔巴的理论，这个机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由一直到这个 Sigmund Freud 这个心理学对基督的攻击，都产生了有很大的对比，给我们很深的思想。是 Hans Kuhn 天主教的大神学家。所写的 Does God exist?
他这本以前他写了一本 On Being a Christian。 那么关于 Apologetic 的书呢，如果你要明白哲修和基督教他们的所有的哲修派别，他们的不对在哪里，他们的前提矛盾在哪里，你要看一本书叫做这个 Norman Geisler 所写的 Christian ApologeticsThe Christian Apologetics。
那另外一个关于这个 Professor 很清楚的信仰观推翻这个 Natural Theology。这个 Apologetics 那个是一个人叫做 Cornelius Van Til， 这个人今年85岁了。在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教书教了几十年， Cornelius Van Til 所写的叫 Defense of Faith。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书。我盼望啊，教会啊，每一个教会每一个查经班要有一个好好的图书馆。那么呢，我已经把一些书名比较重要的，不过刚才 Schaefer 那些书我全部没有列出来，已经写给这个使者协会了。那么如果你们教会要写一封信到使者协会那边去，或者现在要去告诉使者协会，我们两位同工在这里，他们回去也就可以把那些书名寄一个名录来给你们。那么在你们的预算的 budget 里面，每一年要留出一两百块钱买书，好不好啊？不要买 Coca-Cola 什么太多，买书啊！我个人一直买书，我的书几千本还在买书。在我在贾卡塔有一个牧师啊，我跑世界那么多地方，没有看着一个牧师比他书更多。你知道贾卡塔印尼有一个牧师，他自己有8500本书，8500本书，有的厚，有的薄，像几千本厨子一直装一直装。而且他不是买了告诉他，你看我的书这么多，不是每天看，就是做展览用的。真的要明白，毛泽东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面最先开门的是他，开了门进去就在那看书，最先出最后出来也是他。人家要建立一套理论，无论是基督教或者是普罗基督教，总要有一些思想。注意，如果基督教没有思想家，你盼望把基础的工作做得好，那是做梦。你现在我们基督教所供应的东西那样浅，难道把人家心肝硬抵挡主，有点神经病，神经不正常。我们今天对这个世界了解多少，认识多少？我们中国人早就说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对不对？大家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知道多少，人家的困难知道多少？有一些青年人这样听，心里说那挺，你说坐好，眼睛不要歪歪的，他就坐好，那挺又要骂我，没有用。现在你能供应他，能够帮助他。如果一个这个听众里面有很聪明的人，有很普通的人，我们不要忘记，不要失去那些最聪明的人，把他们抓来，让他们伏在基督的脚下，向教会有前途。青年人，求主帮助你，给你在你的生命中间为这个事情好好祷告。如果主要用你，你预备自己，奉献自己，在这伟大的征战中间呢，把自己交在主。我们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今天早上给我们思想到我们的信仰在历史历代中间受过了怎么样的攻击，我们受过怎么样的包围，我们的困难在哪里，我们的弱点在哪里。主啊，我要感谢你为基督教预备了许多的仇敌，让这些仇敌成为反面的祝福，使我们看见你在我们里面要给我们的是什么，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免得我们因为安逸，因为我们顺利，我们就打断沉睡。主啊，我们若打断沉睡，我们就如同死亡的出类一样，我们的战兵在守望台上为你的营掩护警醒祷告，预备自己出去征战，我们就需要靠你上头来的能力。求主你帮助我们，亲爱的主，我们为美国的华侨祷告，为美国华侨知识分子青年祷告，为美国的这些知识的基督徒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不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给我们不是自我追求自我陶醉，而没有在这个社会在你的国度里面，在这个时代里面为主做真理的帮助。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明光照耀在弯曲背毛的时代，好叫我们无可指责，成为你光明的子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这是讲坛录音释放，很高兴您收听福音信息，相信你必从中得到帮助，希望你能与你的朋友分享主恩，介绍他们收听，并请为这事工祷告，谢谢。